同学们下午好，我们继续学习六祖法宝坛经。行昌秉止萧顿，后投僧出家，具戒精进。一日一师之言远来礼进，师曰：吾久念汝，汝来何晚？曰：昨蒙和尚舍罪，今虽出家苦行，终难报德，其为传法度生乎？弟子常览涅盘经，未晓常无常意，启和尚慈悲，略为解说。那这个张行昌啊，当天晚上听了六祖的话就逃走了啊。后来他也出家了啊，在别的地方出家，然后也受了戒啊，也精进修行。有一天他想起六祖的话啊，来见六祖，从很远的地方来啊。六祖一看他来了也很开心啊，说我吾久念汝，就是我想你很长时间了啊，你怎么才来？那这个行昌他就说过去蒙您啊不弃，就是没有定我的罪，对吧？我去拿刀去刺杀你也没有判我的罪，对吧？原谅了我啊，我现在出家修行修苦行也很难报答您当时的这个宽恕的这个恩情，那怎么报答呢？只有出家学法弘法立生。我平时常读涅盘经涅盘经里面有常和无常的这个义理，我不太懂其和尚这里边又用的是和尚其和尚慈悲略为解说给我讲讲这个涅盘经里面所谓的常和无常的意思。师曰：无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也。曰：和尚所说大伟经文。师曰：吾传佛心印，安敢违于佛经？曰：经说佛性是常，和尚却言无常，善恶之法乃至菩提心皆是无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即相违，令学人转加疑惑。他问六祖这个涅盘经里边常无常的意思，六祖一上来就讲无常者即佛性，有常者反而是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这个跟我们平时所理解的也确实是相反的。我们平时看经典里边会写到这个佛性是常万法都是无常的其实我们理解的佛性是常，万法都是无常的，这只是一种方便说，一种知见而已。如果你把这个当成真理了那这个你所谓的佛性的常又有什么意义呢？它只是一个常的概念，它不是佛性涅盘经里边佛所说的那个常的真实的意思。佛性涅盘经里面所说佛性那个常，其实是离于常与无常它不是一个断灭的常它也不是一个死常甚至说它是它对人而讲它是变化的，它是无常的。反而坐一板凳，山河大地一切万法人鬼畜生，这一切包括我们的意识心这些反而是有常的。为什么说这些反而有常呢？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它从这个离于常与无常的佛性上所起的用，虽然念念皆空，虽然刹那都不住，但是又不断灭不间断的起用从这个角度讲它是常的但是这个张行昌他是知解这个佛性的常和一切万法的无常，他是用意识分别心去理解的，所以他觉得跟经文是相违背的。那六祖就说呢，他说我传佛心印怎么敢，我讲法怎么敢违于佛经？张行昌就说这个涅盘经里面讲佛性是常善恶之法乃至菩提心都是无常，这个涅盘经里面确实有也讲到菩提心是无常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菩提心其实就是你的你的愿力你的这个不定的心， 当然是无常的，对吧？可是和尚您却说佛性是无常，而这个善恶之法乃至菩提心反而是常，那此即相违，令学人转加疑惑。是曰：涅盘经五悉听无尽藏，读诵一遍，便为讲说，无一字一义不合经文，乃至未入中无二说。曰：诗人，学人识量浅昧，愿和尚委屈开示。六祖大师说：“他说，《涅盘经》呢，我过去听无尽藏读诵过一遍，我也给他讲解过，我给他讲解的时候呢，没有一字不合经文，没有一字一义不合经文。现在给你讲也是一样的道理也没有二说啊。那张行昌他就说啊，他说，学人没有智慧，识量浅昧。”就是愚钝，像和尚您在我为我仔细开示，我还是听得不太明白。诗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说什么善恶诸法，乃至穷劫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如果佛性是常，我们其实这个所谓的常啊，是佛陀没有办法用这么一个词来表示离于动静，离于常与无常，离于有为和无为，离于有无，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啊，行昌，张行昌他啊所引用的这个常，还有我们平时所说的常，就是你只要用语言文字写出这个常来，那一定是意识里的常。是一定是一种死的。比如说我们说虚空是常，对吧？我们说虚空是常，其实是说这个常是死的，是不会变化的。那这个并不是佛性的常啊。如果说佛性啊若常，也就是佛性变成一种死常的话，那还有什么善恶诸法？我们还讲什么，对吧？发菩提心啊，众生啊，修道啊，对吧？觉悟啊，学法呀，那它就是一个死的东西，就是一个佛性了，也没有变化，对吧？就像一块铁一样，对吧？就像虚空一样，也不会有，也没有什么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也没有什么菩萨、罗汉啊，众生啊、佛啊这些个善法啊，一切都无从谈起啊，更说什么善恶诸法，乃至穷劫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故五说无常，正是佛说真常之道也。那佛说的这个常是超越于常与无常，而且同时也包含着常与无常的作用，它不是只显现一个常的作用，也会显现出一个无常的作用啊。那我说这个无常啊，正是佛在《涅盘经》里面所说的常，是并不矛盾的，只是两个人用了两个不一样的词而已，但是表达的实相、表达的意思是一个意思。我用无常表达了佛所用常要表达的那个东西。好，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啊，我们比方就是我们是在世间这个苹果，对吧？我们叫苹果啊，西方人叫 apple， 对吧？读音怎么样？底下有听音啊？对吧？我们叫秋天，对吧？英文叫 autumn， 对吧？那两个完全不一样，但是表达的是一个概念，是吧？那佛就用了一个常字来形容这个佛性啊，它是能起变化，能有无限的作用。那六祖呢就用无常这个字儿，所以学法千万不能执着文字，对吧？我不能说今天叫你这个，比如说啊，慧心同学，我叫慧心，有时候也叫小卢，对不对？他也是跟六祖一个姓，卢行者嘛，你看，现在正做卢行者，再来的六祖再来啊，对，我要叫小卢，叫卢行者，叫慧心，就是都是一个人，你不能因为我一叫小卢，你就不知道叫你了，是吧？无常，常都是表达一个东西啊，但是呢，行常同这个 张行昌他不懂这个，他一说这个常，他就着到一个常的概念上了，他忘了佛讲这个常是什么意思。六祖一说无常，他又着到一个无常的上面，他也不知道六祖所说的无常是什么意思。嗯，那我说的无常和佛所说的常是一个意思啊。又一切诸法若无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变之处。如果说你执着一个无常，那就是真有这么个东西了，对吗？你是真有这么个东西，他说他无常，对不对？他会自己就会变化，那佛性跑哪去了？佛性就不变的地方，他都是变成一个，都是一个个体了。咱们其实知道是诸法是没有自体性的啊。那你如果说诸法都是无常，就是你就等于确立了诸法，它就变成了实有的，实有的哪还有佛性啊？啊，而真常之性就有不变之处，故五说常者，正是佛说真无常意。那其实啊，每一个物法法皆有佛性啊，法法皆是真性。那所以我从这个角度讲，一切诸法啊，皆是常也，都是啊，就如同我们看见波浪就看到水了，对吧？看见光就看见灯了啊，看见牛角就看见牛了，看见你们啊，就看到鱼吃了。对吧？愚痴也是佛性啊。
看到我就看到佛，
看到智慧是吧？
嗯。
哎。等我回去下边琢磨琢磨，琢磨几天，我看我能琢磨出智慧来吗？不好理解，就是因为我们着在了这个文字的概念上啊。其实你别着文字相就好理解了啊。我说，故无说常者，正是佛说真无常意。啊，佛比为凡夫外道之于邪常，诸二乘人于常即无常，共成八道，故于涅盘了义教中破彼邪偏见，而显说真常、真乐、真我、真境。如今一言被义，以断灭无常及确定死常而错解佛之原妙，最后微言，纵览千遍，有何所益？啊，那佛啊是这个比为凡夫，就是啊方便啊。没有办法，是相对来讲，就是为了凡夫外道啊，还有二乘人他们对诸法的实相的这种错误理解啊，一个是凡夫和外道啊，执于邪常。什么叫执于邪常呢？啊，就比如说啊，凡夫就把啊这个家庭也好，财产也好，自己的色身也好啊。当成实有的了，去贪着啊，看不破放不下，其实他不知道这是啊是无常，他当成一种常的，包括啊自己啊所拥有的一切，到临终临死都放不下，这就是一种邪常啊。那外道呢，他执着于这个一切法是从一个啊一个常的这个意识里边一个常的这样一个啊梵天也好啊，粒子也好，真如也好，这个火神也好等等啊，就是他会妄想出一个常来，是从这个常里边生的一切法啊。这是凡夫外道啊之于邪常，而诸二乘人啊于常即无常啊。佛因为早期讲法讲这个四圣谛，就是啊苦空无常无我里边讲到无常，其实佛是方便啊说这个啊就是万法啊万物没有一个啊自体性，并不是真实的啊，来让众生啊让佛弟子不要去执着这个啊色法还有世间的这些相法啊，但是并没有讲到佛性是常。而二乘人就把这个无常当成了实相，一切都是无常的，就见不到那个真性的常。因为这种颠倒啊，凡夫外道啊把无常当成常，二乘人呢把常当成无常，一共是八道。 所以在涅槃了义教中啊，为了破这些人的偏见而显说常乐我净。这个常乐我净是真常真乐真我真净，这个真常是离于常与无常，真乐是离于苦乐，真我是离于我与无我，真净是离于净与慧啊，是这个意思。因为众生他错解了啊，把这个无常的当成常的啊，把常的又当成无常的，那佛就重新立一个真正的常乐我净啊。你如今依言背义，你现在啊只是执着这个啊佛性是常的这个概念这个文字了，你不知道这个其实佛所说这个常里边是包含着啊是超越于常与无常的啊。你依言背义，以断灭无常即确定死常，说无常就着了一个无常相，说常就着了一个意识的啊死常的这样一个相，那就没办法领会这个佛性的啊这个真常啊，也就是不可思议的常啊，起变化的啊，常中有无常，无常中有常，也就是说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啊，用中有体，体中有用啊，不依不异的这个关系，就错解了佛之圆妙最后威严。那涅槃经其实是佛临终时候讲的一部啊，了义究竟大乘方等经典啊，显说这个常乐我净啊，讲说诸法实相，你就错解了。你就是读一千遍，那有什么啊益处呢？行常忽然大悟，说偈曰：“因守无常心，佛说有常性。”这两句话是啊，针对二乘人，二乘人把这个无常当成了实相啊，他认为什么都是无常的啊，连佛性都是无常，就没有佛性。对吧，全都是无常，哪有什么佛性，一切万法都是无常的。涅槃经里边其实讲有这么一句话啊，一切诸法皆是无常啊，佛性是常。但是二乘人他就听了一个方便说，他就当真了。佛说了一个四圣谛，苦空无常无我，他就执着了一个无常和无我之法。这个真我他也不会去悟啊，这个不空性他也不去悟啊，这个真乐他也不去悟，这个就是四道，苦空无常无我，本来是常乐我净的啊，他理解为苦空无常无我，哎，这就是二乘的这个四道，加上凡夫的本来是啊无常的，他当成了常，一共是八道。因为心中执着了一个啊无常的这样一个偏见，错误的认知。佛为了破斥二乘的这种错误见解，才说有常性，才说佛性是常，不是你说的那个像一切法都是无常的啊，佛性是常。但是佛说这个佛性是常，不是死常啊，不是，我们像凡夫理解那种常，不是啊。不知方便者，由春池实力。那不知道这个佛的是方便说，佛说佛性是常。是引号的常啊，是超越于常与无常的常，他不知道这一点，那就好比如说啊，本来是垫子去啊这个湖里河里啊海里去采宝的，但是捡了块瓦块上来当成了金子，哎，那个佛说无常意其实就是个瓦块，就是方便告诉你，方便说他却当成了金子啊，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现前，他听明白了，哦，原来这个是为了。佛说这个佛性是常，是为了破除啊二乘对这个无常的执着。现在我听明白了，我就再不会不用去思维什么，也不用去啊做什么功夫，那佛性而现前，因为这个佛性是本有的，哎，我只要不去啊用意识去思维著着理解它就可以了啊，一理解就变成死常或者是无常啊，非师相授于我亦无所得啊，这个佛性是本有的，并不是说。是啊，祖师啊给我的，传给我的，不是，只是啊，提醒了我一下，让我自己向内看，不要再去啊，住在这个佛性常与无常的这个分别上。我们看古人啊学法，因为祖师几句的点拨啊，就一下子就大悟了啊，确实古人根基啊。也特别好，平时染污的也少，也清净， 功夫也做得到位啊。诗曰：“汝今彻也，一名至彻，彻礼谢而退。”一听他这么讲啊，我今不施功，佛性而现前，非师相授予，我亦无所得啊。就看到他明白了，那就说啊，你现在啊，这个彻是啊，觉悟了啊，就是了达了啊，应该叫至彻啊，就给他改了一个名字，把这个张行昌改成至彻啊。那至彻呢，就礼谢而退。有一童子名神会，襄阳高士子，年13，自玉泉来参礼。这个玉泉也是啊，神秀那边那个啊。诗曰：“知识远来艰辛，还将得本来否？若有本，则何实主？”是说看。会曰：“以无助为本，见即是主。”诗曰：“这沙弥征何取赐予？”有一个啊孩子，这个童子应该是11、12岁左右啊，他叫神会，是襄阳高士子啊，年13，很年轻啊，很小的一个孩子。我们这个时代，13岁还上初一呢，初一初二是吧？他从玉泉来参礼六祖啊，然后呢，六祖也不轻视他。啊，六祖啊称他为知识啊，说知识远来艰辛，从这么老远地方来，带着根本来了嘛，还将得本来否？就是你既然这么老远来，你知道什么是根本吗？啊，如果你知道啊，则何实主？那你一定能讲得出来啊，你说说看。那神会啊，他说以无助为本啊，见即是主。其实如果说以无助为本啊，这个金刚经里面也讲到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这个维摩诘经里面也说过，以无助为本啊，从无助本立一切法。但是他后边又讲了一个见即是主，那这个见即是主就画蛇添足了啊，就多余了。以无助为本，那还见什么见啊？啊，那六祖一听他这个，这沙弥征何取赐予？竟说那没用的。慧乃问曰：“和尚坐禅还见不见？”六祖其实否定他了，但是他也不依不饶，你不能否定我。那既然你说我说的不对，那他就反问六祖，他说：“您坐禅还见，或是不见？”啊，六祖用柱杖打三下，打了神会三下。为什么呢？因为六祖岁数大，他岁数小，欺负人，是吧？六祖，手里拿个那个柱杖的，就是平时啊走路用的，也是祖师经常用的法器，对不对？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用来打人的啊，敲打你的，就打了三下，打了这个神会三下，就说：“吾打汝痛不痛？”你看，神会问六祖，六祖就没有正面去回答他，反而打了他三下。其实我们都不用讲了，那谁有主啊？对吧？六祖有主。你问我，我都没理你，我打你三下，我问你，反而问你，你痛不痛？你看，一问他痛不痛，他说痛，一痛一不痛，随着人家了吧？是不是随着人家了？你们天天迷糊的地方，不就是老随着师父吗？对吧？我说哪儿，你就跟着问哪儿，你自己就站不住脚，是吧？老奔这个坑里掉，就跟下围棋似的，我这先手，你永远是后手。我走这个角，你就跟我走这个角；我走中间，你就跟我走中间。你总不能腾出先手来。佛法里边这个做功夫啊，转身很像围棋里边那个先手后手。你们这群人也都没有文化，也都没有知识啊，也都不会下围棋，白跟你们讲这个比喻。有会下围棋的吗？你看都没有吧。我估计五子棋都不会下。 那举手的那个就是五子棋啊，也是围棋，用围棋的子儿下五子棋，跳棋都会下，是不是？嗯。这个围棋一定要有一个先机先手，有会下的啊，这个下的好的，即便是在对方先手的情况下，他有他特别大的一个智慧啊，就是他要知道他一定要能脱开你的这手，他到别的地方，而且让你本来想在那个地方再下那个手就下不去，这个时候你就摆脱了他的先手，你就牵制他了。比如说他在这个角点了一个，你如果下边那手硬不好的话，你就一定要去随着他，因为他一般都是进攻的，或者他想在你那个地方啊做眼啊做这个做事啊，想占你的这个位置。那你如果没有一个更大的一招去转移他的话，那你一直被他牵制，这个时候你就得另辟蹊径，就是找一个地方，他你下一手会侵犯到他，他就必须得硬，那你就变成了先手。这个就像祖禅师之间对禅机一样，你如果没有智慧，你就会一直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你有智慧，就是你知道下一手是什么，你胸有成竹，你可以也转他，知道吗？领着他。那如果碰到两个棋逢对手的啊，就是功夫都是一样的，那就大家就那就很精彩了，对吧？你看我们看这个六祖和永嘉大师，虽然说我跟着你，但是我步步也是逼着你，不是说一直让你被我牵着走，对吧？我顺着你，但是我同样也是个问题，你也得给我答上来，你答不上来你也完。就包括像前面这个有僧人问黄梅一指什么人得，那六祖就说啊，会佛法人得啊。这个他又问那和尚还得否，我不会佛法，就虽然也回答你，但是就没有被你牵着走，对吧？这个和尚坐禅还见不见，就不能被他牵，因为你说见还是不见都会掉他的壳里，就是说你不通佛理。这个时候为什么说要会祖师禅呢？就是敲你三下啊。这个因为陈慧还是孩子，就六祖敲他三下啊，再问问他。如果是好的修行人，可能敲完三下就什么也不说了，让他自己去悟了。那敲了他三下就问乌达汝痛不痛。神慧呢，他当然没有这么大的本事，还是孩子，但是呢他也这个也不是说一片空白，也是学了佛法的。从他说以无助为本，见即是主啊，包括他问六祖和尚坐禅还见不见，这都不也不是一般人了，他这个也都学得很好了啊，就至少学了一堆知识，是吧？那这个神会就说，对于一痛一不痛啊，是曰吾亦见亦不见啊。既然你说一痛一不痛，那我也是，我见也不见。神会问如何是亦见亦不见啊？六祖就是委曲求全，就是委屈的给他讲。怎么就一见一不见啊？诗云：“吾之所见，常见自心过谦。”六祖回答的都是很现实的啊，是指修行啊。如实不是在干啥，给你讲理啊。我一见一不见，不是讲理，是讲啊如实的修行，怎么去修这个心啊？怎么去认真的履行这个佛法啊？而不是讲那种玄妙的道理。那我的所见啊，常见自心过谦。这个时候啊，你就不能执着文字了，你也不能抬杠了，不是心地无非吗？怎么又见自心过谦了？大家要会不会看佛法，对吧？你看经书要不要会看？你得看祖师在这个语境里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我们明明做凡夫的时候，我们确实总是错用心啊。要不要见自心过谦？要不要忏悔？当然得忏悔。你别老跟我讲啊，不是无相忏悔吗？不是没有罪吗？你没有罪，你问题你做得到没有罪吗？你天天都是迷惑颠倒用心。那吾之所见，常见自心过谦，不见他人是非好恶。六祖虽然这样讲，你不能执着，都六祖了怎么还有自心过谦呢？这是告诉你啊，要常见自心过谦，不见他人是非好恶。六祖呢也不是一生下来就得到的，对吧？六祖平时就这样用心，自己起心动念用错了， 他就会自己看到自己的这个起心动念，他不会去关心别人，不去看别人是非好恶，是以易见亦不见，见什么？见自己的过失，不见的不见他人过失。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那你也不用，你也不用讲了，我去替你说吧。如若不痛，同其木石，那你就跟草木瓦石一样，可是你又不是，对吧？那你这个不痛就不成立了。若痛，若痛，你就是凡夫啊，就会起悔恨，对吧？等于你自己把自己就撂那了，你一点修行也没有，是不是？被我这一句，你痛啊，这个痛还是不痛？你答痛也不对，你答不痛也不对，是吧？好像你这个话觉得你好像已经失得主了，失得主你不应该是凡夫，你不应该起悔恨，可是你痛啊，你不痛，不痛你草木瓦石，对吧？你要么就是不痛，要么就是痛，自己就把自己给框那了，对吧？六祖有智慧，他自己神会还觉得自己还回答挺好，是吧？如向前见不见是二边，痛不痛是生灭，如自性且不见，感而弄人，神会礼拜回谢，对吧？向前就是你刚才问我见与不见，那是二法两边啊，你别以为我会上你当，对吧？我问你痛不痛呢，是生灭，不管你是痛还是不痛，或者是痛亦不痛啊，你都是生灭，你自己没有见性还跑这儿还质问我来，还戏弄于我啊。六祖有一点啊生气了啊，因为对个孩子的，也不会是真生气，吓唬吓唬他，自己这个口气一变，如自性且不见，感而弄人啊！这个神会赶紧礼拜回谢。十三岁的小沙弥也是很厉害的啊，但是呢，六祖呢也没有就立刻就停，对吧？被一个十三岁的小孩这样来问了这么多句，是不是得多说他几句啊？啊，我为什么每次说你们都要说很久？我就是从这一段学来的啊。师又曰：“你看六祖不依不饶的啊。汝若心迷不见，问善知是密路；汝若心悟，即自见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见自心，却来问吾见与不见。吾见自知，岂待汝迷？汝若自见，亦不待吾迷。何不自知自见，乃问吾见与不见？”神会再礼百余拜，求谢过谦啊，抚琴几世不离左右。这个六祖就说啊，你自己迷于自性，不见自性啊，你应该去求善知识，去虚心的去求善知识给你开示本性，开示自心啊。可是你却不是啊，你还跑这问难于我，对吧？你汝若心悟，你如果悟了的呢，那你肯定就见性了，见性你依法修行就好了，对吧？也更也不会问我啊。明明是你自己迷惑颠倒，不见自心，却跑这问我啊，坐禅见与不见啊，不知道从哪学来的这个把式，是吧？那我见也好，我不见也好，我自己知道啊。难道说你这一问我就会迷吗？对吧？就跟有的人问我啊，学员禅师你会不会禅？我答会禅又如何？我答不会禅又如何？我答会禅，那我自己心里有数，那会就是真会，我答不会也是会。难道被你一问我就原来会了就不会了吗？对吧？被你这一问，我如果不会我也就会了吗？那不可能，是不是？不是说你这一问就把我给迷了，除非我本来就迷，是不是？吾见自知，岂待汝迷？汝若自见，亦不待吾迷。你如果见的话，我怎么问你痛你不痛，对吧？你这一笑，对吧？师傅咱俩去吃点啥，对吧？问你痛不痛你就转移过来了啊，咱们去吃点鸡腿儿。对吧？你要会的话，你这一句六子就知道你会了，是吧？或者是说和尚欺负人，对吧？仗着您这个拄杖子长打我，也没回答他痛与不痛，这也是会啊，是不是？可是汝若自见，亦不待吾迷。可是你没见呢，对吧？何不自知自见，乃问吾见与不见？这跟很多学人就都问啊，师傅某某某开悟见性没？开悟见性啊？ 或者是啊后人经常会问的一个啊，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你光问祖师西来意，你的自己啥意，对吧？你问别人开没开悟，你管别人干嘛？你自己开没开悟？你得把这个精力都用在自己那儿啊，别老去迷在别人开没开悟。他开悟也好，他没开悟也好，能卖给你吗？对吧？能给你吗？给不了。那他跟他学，你不用跟他学，跟自己学啊。嗯。六度并不是为了吓唬他，是想多给他讲几句，让他明白怎么修行啊。那干嘛捂着脸？没事啊，困了啊，啊？感觉，哼。这样一讲，这个神会知道自己错了，然后就又啊不停的礼拜啊，求谢过谦，然后一直留在六祖啊身边，这个服侍六祖，直到六祖离世的时候，神会还在六祖身边。一日，师告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神会出曰：“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师曰：“相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卯盖头，也只成个肢解宗徒。祖师灭后，汇入经络，大弘曹溪顿教，著显宗迹，盛行于世。”这一段呢，这个公案呢，这一小段呢很有名啊，就是六祖呢有一天问啊，跟大众讲说：“我有一个东西啊，有一物，这一物是形容啊，不是一个东西，嗯。”这一物呢，没有头，也没有尾，也没有名字，也没有背，也没有面，啊，你们知道吗？这是什么？其实确实是考大家啊，你会不会？你真正认识没认识这一物？怎么来表现出你认识？有人会吗？这个你不能开空头支票，知道吗？要想买就得端过来啊，不然的话打妄语，对吧？打妄语那得有罪的啊。嗯，还有谁会不会啊？六祖问这个问题，这一物到底是什么，对吧？当时大家其实全都会了，只有神会啊，神会他不会，他却自以为自己明白了，他就出来。神会出曰：“其他人没说会了吗？”你看又被我这话，我这一讲你又掉到这个其他没说会了吗？考你呢啊。那我们先不管其他人了啊，神会他就走出来，他就说啊，这一物呢就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可是我们一看神会说这个没问题，我早年看坛经看了五六年，我这一段我就看不懂，但我就觉得神会没问题啊，他说的很对，我还曲解了这个，我还把这个后边六祖讲的这个话啊，还给曲解了啊，听听你们听听我怎么曲解的啊？
起心解释妄
啊？
起心解释妄，解释妄
啊？
起心解释妄想，不用说。
那你现在干嘛？不用说，你不是还在说吗？对吧？还是不会啊？啊？如果那个珠子又戴上了，是吧？坐那儿别动啊，别怕你的晦气占了我。过去我这段看不懂啊，然后六子就说：“跟你讲。”我这一物是无名无字，你还非得说是本源佛性。你将来呢，就是有个山头，这个卯盖头就是有个啊，有个精舍，有个禅堂，有个道场啊，有个居住的地方，也只是成个肢解宗徒，就给别人讲佛性的，讲这个讲解佛法的，不是真正的修行人。那我早先看到这一段呢，我觉得这六祖是保护神会的，知道吧？就像五祖说六祖没见性，拿鞋把他的祭祀擦了一样。所以后来他发现，他六祖并没有保护神会的意思，就是否定他， 你这个说错了，告诉你没有名字，你非得说本源佛性，那到底这个没名字的一物是什么？你们大伙儿参参啊，谁会了将来下来回来给我一个答案。其实我都讲过一万遍了，你看这是谁啊，这是谁啊？你们现在啊会的啊也未必代表是你自己真正会的啊，但是不会的人三达僧集结他还说不明白到底这一物是什么，他不会啊。就是你听我讲过也好，或者是我启发过你也好，你觉得很容易对吧，可是不点你的一下，你想破脑袋你也想不出这一物到底是什么来啊，主要你错用心了。祖师灭后啊，慧入为什么说神慧是智解宗徒，因为他用意识啊智解佛性，他把一个佛性的概念当成了佛性，对吧？讲那嘴讲了，哦，这是本源佛性，哪个是你本源佛性？只是会说而不会用，只是想出一个佛性来。六祖灭后呢，神会啊、这个来到了这个啊、经络这个地方啊，然后弘扬曹溪顿教啊，著了一个显宗记，是一篇短文啊，盛行于世。现在流传的也有神会的法语啊，也里边也有一些开示，也不错，但是都是如来禅的一些个东西，都是啊文字的啊义理的东西啊。禅宗其实神会在禅宗这个史上没有太大的作用，因为它主要就是就像六祖说的啊，他也有功夫，他也明白佛理，但是他在他身上显现的都是如来禅的东西啊，知解的东西比较多啊。后来呢他也去行思也好石头那儿去参学了，也从这个登录上记载他也会祖师禅了，但是呢神会下边就没有出，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这个啊弟子也好，就是至少这个历史记载上没有，到神会那里后边就有这个归宗啊，这个归宗禅师啊，有一些很少的，也都是搞这个啊注解的，搞这个文字的都是。其实禅宗主要是啊怀让，南岳怀让，清源行思这两个六祖的两个弟子，他下边出来这些个啊五家宗派啊，才代表了真正的禅宗啊。这个都不重要，我们了解一下就行啊。那师见诸宗难问，显起恶心，多及坐下，民而谓曰：学道之人，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无名可名，名于自性，无二之性是名实性，于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言下便须自见。诸人闻说，总皆作礼，请示为师。也就是啊，到六祖这里参学的人来的越来越多，很多都是带着这个问难的心来的啊，就是并心里边并没有完全信服于这个六祖啊，起了很多的恶心，然后来到六祖座下参学。六祖看得到这些人的啊这些个恶念，就怜悯他们，就对他们讲说啊，修行之人啊，不仅不能执着恶，连善都不能执着啊，一切善念恶念应当除尽。这个善念恶念其实就是我们的俗心分别心，我们这个断恶修善容易啊，最后不再执着善法，这个很难。大家都想做一个好人，啊，都很难超越善恶的这个啊观念和框架，对啊，做点坏事，别人一讲自己就受不了，是吧？可是你有一个善恶的这个观念啊框架，那你就很难得大自在啊，你也就只能成为一个世间的善人、好人，你就没办法当禅师。对吧？别人一说你什么，你就受影响， 对吧？你会受别人的评价左右啊，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真性啊活出来。那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无名可名，名于自性。要知道这个自性呢是一个假名，实在没有办法形容它了啊，用自性这个词来形容这个真性啊，形容这个真实的。真性是不二之性啊，不二之性是名实性，在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这个教门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啊，建立一切佛法都是从自性上建立啊。那你要想认识这个本性啊，言下便须顿见，你本有的嘛，你从来都没有离开它，对吧？言下便须自见。诸人闻说，总皆作礼啊，请示为师。好，这一会呢，时间又不知不觉的到了，我们就和大家学习到这里啊。